你准备好听到了吗？好，赞美上帝。我认为是时候再次分享对主的晚餐即圣餐的一些新见解。在我分享主给我们的新见解之前，其实一直以来上帝都给我许多的启示，只是我未有机会去分享。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再次分享有关圣餐的信息，故此我们会在崇拜尾声才领圣餐，好吗？你的信心将会达到顶峰，阿们。你伸出手便会领受到。很多人遇到身体有毛病的人时，他们都会说要领圣餐，要领圣餐。可惜那样说是不够的。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不能只说领圣餐，你不能只是领了圣餐然后就期望事情发生，因为若你掉以轻心，没凭信心去领，便会行礼如仪。我们不希望每周的圣餐变成一个仪式，故此我们需要多次宣讲这信息。就连逾越节原来也是今日圣餐的写照。逾越节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中主设立的古犹太节令，犹太人每年都应该遵守的，直到逾越节那夜，耶稣制定了主的晚餐或圣餐。换句话说，圣餐是逾越节完全的写照，令人惊叹。犹太人旧约的逾越节是耶稣死亡的写照，我们有本体，他们有影子。阿们。我们有真实的，他们只有写照。阿们。他们的是在旧约下，我们的是在新约下。事实上，耶稣在逾越节晚上制定圣餐。阿们。当晚犹太人谨守了逾越节，第二天圣经上这样说，诗篇105篇，他又击杀他们国内即埃及人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上帝的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逾越节后一晚，他们带了银子金子出来。为何上帝不说带财富出来？因为若上帝说财富，一些宗教人士会说，屏幕师，那都是属灵的财富。他一旦说了银子金子，你便不能误解了。不，他们带了银子金子出来，他们谨守逾越节便会富裕。哈利路亚。而银子金子都来自埃及人。阿们。不仅如此，圣经说他支派中没有一个生病软弱的。学者们告诉我们，那晚大约有250万至300万人出埃及。试想一下，没有一个软弱。还是让我们保守一点好吗？让我们以保守，非常保守的估计，就算不是250万而只有100万人，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超过100万人出埃及，但为了方便讨论就说有100万人。即使是100万人，圣经所说的没有一个软弱的。这也很惊人，若有影子的他们能没有一个软弱的，你我有真的本体岂不更厉害？阿们。没有一个软弱生病的。阿们。阿们。我是指他们谨守了影子，他们用的是一只动物的血，一只羊羔，耶稣基督的血照。耶稣从来没有说逾越节是我的身体，他说圣餐是我的身体，是我的血。哈利路亚。我们有本体，难道说他们有影子就可以得医治，又没有一个软弱的，而我们有本体不过是一个象征，让我们感动一下而已？不可能，我们有更美的约，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教友们，阿们，阿们。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先认识到旧约的逾越节是圣餐的写照，但我们的更伟大，我们的是真的，他们的只是一幅写照。但如果影子和写照会让他们没有软弱，真实的岂不是更厉害？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告诉人只要领圣餐，那不是答案。他们需要听听圣餐的道。阿们。为什么？就算逾越节，希伯来书11章说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你看只行洒血的礼来守逾越节是不足够的。 你必须因着信去领圣餐。大家说，因着信，说三遍。必须因着信，你必须因着信去领圣餐，而你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的讲到，阿们，阿们，你需要开始好好的听我所有宣讲关于圣餐的道。我发表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圣餐的，开始好好的听有关圣餐的信息，阿们。尤其是当你被慢性疼痛或疾病困扰时，是时候再听了，阿们。否则圣餐就变成一个仪式，没有信，连逾越节也可变成一个仪式。因着信，摩西守了逾越节，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我首先想说的是，哥林多前书11章给了我们为何基督的肢体仍然患病的单一原因。这似乎意味着上帝对他教会的期许中没有疾病、软弱和早死。因为上帝说，若你不遵守，或你不知道如何领受圣餐，因为这个原因不是许多原因单一的，由于这个不理解如何充分享受圣餐好处的原因，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意味着这几乎等于上帝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基督的肢体不应该像世人一样使人软弱、患病或早死，是正常的吗？他们没有基督，他们没有救赎的血，他们仍然在诅咒之下，阿们。反之，基督已经从诅咒中救赎了我们。但对于基督的肢体软弱，被圣灵感动的使徒保罗给了我们唯一的原因，单一的原因。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一直他们早死。原因是什么呢？前几节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意思是什么？不按理不是描述人，是描述动作。上帝不是说像你在许多地方听过的，若你不配，若你生命中有罪，你便不能领受。这不是上帝所说的。主的晚餐是给不配的人的，教友们，拜托，他是给罪人的，是给失败的人的，是给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做救主的人的，是给力有不逮的人的。我们说阿们。我从前的教堂曾教导过，如果你生命中还有未招认的罪，便不要领圣餐，否则你可能会死或患病之类的。他们把让我们避免患病或早死如此美妙美好的事儿，转变成带来患病或早死令我们惧怕的事。我认为人们如此扭曲上帝美丽的话语，会让主很伤心。你看这里，自亚当以来，世上每一个人都拿着一张单程票，一生充满着贫穷、痛苦、抑郁、疾病和死亡。耶稣降临克服了这一切，阿们。换句话说，不管你领不领圣餐，都不会使你体弱多病的。他告诉你，你如果是体弱多病的，你必须学会享受圣餐的益处。若你享受圣餐的益处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你以领圣餐来见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便是按理领受了。换句话说，记住，你是这样见证基督所成就的，你便是按理领受了，那么你就不会遭世人之苦。好消息，非常好的消息，教友们，我们说阿们。今天我会特别教你如何吃圣餐，教新加坡人吃，这真叫人吃惊啊，对吧？但人们会问，吃为何那么重要？我是指真的那么重要，吃圣餐能成就这么大的事儿？别忘了，人类因为吃才坠落，人吃了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伴随着人类的坠落的所有诅咒、贫困、疾病、死亡，都因亚当吃了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而来的。 所以不要告诉我吃不重要。阿们，阿们。因此记着吃耶稣在另一棵树所做的，你逆转第一个亚当在不可吃的那树所做的。我们说阿们，但你们太简单了。我们这些聪明高傲又合乎逻辑的人无法理解上帝的方式。我们看医学界的成就，我们看到医学权威的种种研究，从而开发出各种药物。然后我们看到这块饼和这个杯，我们教会用的是塑料杯，我们不由得问这有什么用。这好像当有人听到耶稣来自拿撒勒，便问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因为那时人们都鄙视拿撒勒，于是人们望着饼和杯便问，这能赶走癌症吗？这能赶走艾滋病吗？这能令你长寿吗？不过是一块饼而已。他们这样看他，他们忘了上帝的方式就是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了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上帝总是这样做。上帝选了一个男孩，穿着不像战士而像牧羊人，除了鸡血和石头，他手中没有武器，却打败了一个近十英尺身穿盔甲的巨人。上帝使男孩打败了那巨人，上帝用他祭司的吹角和百姓的呼喊，叫可攻战车竞赛那么厚的城墙塌陷。上帝喜欢做这样的事儿。在士师记中，上帝用一个叫雅裔的女子杀灭了当时的头号恐怖分子西西拉。阿们。他用锤子和橛子便钉碎了那人的头骨。请阅读圣经中这件事。阿们。上帝用女士叫男士羞愧。有个关于一只驴死后被上帝所用的美好的故事。那只驴突然心脏病发死了，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死，但它死了。然后秃鹰来了，啄掉了它所有的肉，肉啄光后最后只剩下一堆枯骨。尤其在中东的烈日下，连骨都枯干了。然后上帝临到说，现在我可以用这头驴子了。阿们。有个叫参孙的人被一千非利士人重重包围，他手中没有兵器，但他们全都有武器。他低头一望，发现那死了好几天完全干枯的驴腮骨，用驴腮骨他击杀了一千非利士人。哈利路亚，上帝喜欢做这样的事儿。上帝选了一个男孩，他中学时连站在公众面前朗读都不敢，他会面红耳赤。上帝拣选他牧养新加坡一家充满活力的教会。哈利路亚，阿们。上帝喜欢做这样的事儿。你看，在上帝面前你越微小，上帝记着你能显得越伟大。阿们。所以你望着饼和杯，人们最大的障碍是他们看不起小东西，他们更尊崇药物。我不反对服用药物，而且若医生告诉你要定时吃药，不要停止。不过我想你至少该给圣餐同样的尊重。如果你有严重的疾病，一日要吃药三次，请领圣餐一日三次。阿们，阿们。如果你愿意给上帝这个机会证明，让我告诉你，所有医药都基于人的推论。而我的圣经说，仔细听，只要我们仍然依靠药物，仍然请教医生的意见，那么我们仍然是靠人。那某天我读到，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上帝提供了圣餐，不是人，这不是人的血，是上帝的儿子的血，这是高贵的血。我们领受的是上帝的血。以色列人吃烤羊羔，我们这些吃上帝的羊羔的人得到了医治和安康，岂不更多？我们说阿们。还有一个医学原理，以毒攻毒，你有没有听说过？好，比方说你被一条蛇咬伤了，医生给你打什么针？扑热息痛，对吧？ 这样讲很无聊。假若你被一条蛇咬伤了，医生给你打什么针？生理盐水。哎呀，你已经被毒蛇咬了，你中了蛇毒，那么医生会怎样做呢？他会注入更多的毒液，以毒攻毒。阿们。对付天花、水痘之类，你知道医生对你的孩子做什么吗？他注射什么？你以为是药？不是，他们将一点水痘和天花的病菌注射入你的孩子，我们大家的体内，注入我们身体的通通都是病菌。阿们。使你的身体建立对病菌的免疫能力。阿们。这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或医学原理从何而来？记得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他们被火蛇咬，对不对？圣经说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告诉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或十字架上，举起铜蛇。圣经说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他们就痊愈了。阿们。请留意，上帝那时要他们看到的不是羊羔挂在十字架上，他们既被蛇咬伤，上帝便让他们见到自己的蛇伤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什么的写照呢？耶稣基督为何是一条铜蛇？铜代表审判，换句话说，你必须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疾病。你有肾脏问题，你要见到耶稣的肾脏受到你的疾病煎熬。一旦你看到耶稣的身体受到你的疾病煎熬，它不能留在你体内，因为上帝不能一罪二罚。你看，因为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罪一定要受到惩罚，理当如此。罪受惩罚才能证明上帝的公义。阿们。若罪不受惩罚，上帝便不圣洁，罪一定要受惩罚。但上帝也是爱，上帝爱你和我，所以上帝赐下他的儿子成为代罪羔羊，他的儿子要往十字架去，他为此而生，这是圣诞的目的。因为罪要受到惩罚，耶稣降生做我们的替身，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你我因为罪本该经历的各种恶果、各种后患、各种诅咒、各种惩罚，上帝都降在耶稣身上，由耶稣为我们背负了。阿们。疾病是惩罚之一，贫穷是惩罚之一，死亡也是，而基督为我们背负了。若我们见他为我们的罪被惩罚，背负我们的疾病，我们便不再见到疾病在自己身上。我并不是说疾病是假的，当以色列人被蛇咬伤，伤口是真的，血是真的，咬痕是真的，蛇是真的，但上帝说把视线从那真的转到那真理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既是铜蛇，承担了你被毒蛇咬的伤口，你应得的惩罚。见你被蛇咬伤的伤口在耶稣身上，那些见到他们被蛇咬伤的伤口被耶稣担当了的人，他们身上被蛇咬的伤口不能杀害他们，那疾病无权再停留在你身上，因为上帝圣洁公义，所以罪要受惩罚，但罪受惩罚之后就不能再次受审，否则上帝便不公义了。阿们。上帝如果要求一债两还或一罪二罚，他便是不义了。上帝不能要求一债两还，这就不公正了。是的，叫罪受惩罚的上帝是公义、圣洁、正直的，但上帝不能一罪二罚，罚完我的替身又罚我的本人。公义的上帝不能这样做。故此我看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宣告我得医治，宣告我得赦免，宣告我得释放，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在替身耶稣基督身上被惩罚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就站在我们这边，宣告我们被称义、得赦免、得释放。Demanding your deliverance. 而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干净整洁，像一些画作那样，对你毫无益处， 吃逾越节的羊羔，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生吃。出埃及记十二章九节说，不要吃生的，不要生鱼片，对吧？向我们的日本朋友道歉。阿们，不要生鱼片。我很喜欢生鱼片，但上帝说不要吃生的羊羔。你知道什么是生的？为什么有些地方他们领了圣餐还是生病？他们领了圣餐离去时还带着他们来时的病。今天在新加坡及世界各地许多地方，人们都领圣餐，但有些地方他们每周五领圣餐。但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人带着疾病去领圣餐，又带着疾病离开。为什么会这样？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未能分辨是主的身体。各位，你们在听吗？阿们。他们不是因着信去领受。各位，你在听吗？首先，不要吃生的。换句话说，你不能拿起饼来说，哦，圣婴耶稣，上帝的羔羊，哦，耶稣，可爱的耶稣。而你想着的一直是被钉十字架前的耶稣。不对，你不能这样来领受。你生吃了它，你必须见到耶稣为你罪受惩罚，受到你的罪带来的疾病所煎熬，然后你接受医治，没有别的途径。罪必须受到惩罚，而他担当了全部。罪在十字架上沉重的，在黑暗中他们听到了呼喊，我渴了。他为何渴呢？因为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上帝神圣的报应和义愤之火便落到他身上，焚烧他。上帝将他对罪神圣的报应和义怒释放在他儿子身上。耶稣耗尽了上帝一切的愤怒，所以今天在以赛亚书54章，上帝对所有信徒发了誓，我岂是不再向你发怒。上帝不能生你的气，他不能。耶稣在十字架上耗尽一切，上帝完全满意，公义得到过倍的伸张，公义与和平在十字架上结合。阿们。因为耶稣所成就的，现在上帝的圣洁是在我们这边。我们说阿们，不要吃生的，也不要用水煮来吃，不要用水弄淡了，不要用水弄淡了。所以你如果不太赞同我这样的讲法，很抱歉，我不能淡化它，很抱歉。那怎么吃？用火烤。他们吃用火烤的羊羔。换句话说，你必须见到耶稣受到你的疾病煎熬。也就是说，当你拿起饼来，你的心脏有病，你必须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心脏受着你心脏疾病的煎熬。然后当你吃食，哈利路亚，在你体内你的心脏疾病已经无权再存留。在天上的最高法庭有个要求，是由万王之王本人发出的，那疾病再也不能停留在你体内。阿们。上帝仍然是公义的，一罪不能二罚。各位，你在听吗？故此上帝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用火烤了吃。阿们。我们得慢慢来。人们仓促领圣餐，说领圣餐，领圣餐，只要领圣餐，那是不对的。你要给别人我的光碟和书，告诉他们要听这道。阿们。我不是在促销这书，我只是告诉你，你得找个办法，要不你教他们。阿们。只有当信心临到时，他们才领受，然后因着信，他们会继续守逾越节。你在听吗？我们有各种美好的见证，在我的书中我写了许多见证，其中有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并完全康复的。我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些医治，我亲眼看到的。阿们。张建良牧师和我们几个马可牧师等到监护病房探望过一位昏迷的女孩，她全身肿胀，插满了管子，我们只有手中的饼和酒。面对脸部肿胀，一身管子陷入昏迷的人，饼和酒算什么？如果你从自然的角度来看，饼和酒显得很渺小，但饼和酒并不渺小，因为我们知道它代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 所以我们领了圣餐。今天女孩不再昏迷，她在教会里完全好了。哈利路亚，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见到了。就在两天前，这里的关怀小组组长彭弟兄，顺带一提，他叫布莱恩。我正在后面休息，通常是非请勿进，但他要见我，我知道他一定有重要的事儿，所以我便请他进去。原来他为一件最近发生的见证十分兴奋。他告诉我，不久之前他与一位其他教会的朋友在一起，这位朋友有一个4岁大的女儿，这孩子自出世以来身体上有2种严重的疾病，他患上特应性湿疹，一种无法根治的皮肤病和甲状腺病。据医生说，两个病都是无法根治的。最初他每周要打针2次，然后变成1周1次，最后他依然要每月打1次针。小女孩打针，打在女儿身，痛在父母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年龄大小，任何年龄，我的意思是，孩子受苦，父母心痛。你看上帝多爱这个孩子，上帝使那朋友碰到了布莱恩。他对那朋友说，嘿，听着。他说，要领圣餐。但他不只说要领圣餐，他知道朋友需要听信心的道，于是他想尽办法。那时他手边没有我的书，但他记得几个月前吧，我们的网站有一篇摘录来自我的书，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他叫朋友去读，因为他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原理。所以这朋友读了，只是摘录，他读了，便和女儿天天开始领圣餐，领了1周。1周之后，孩子的特应性湿疹痊愈了，让医生大为惊讶。在接下来的1周，他们仍然每天领圣餐。第2周结束，女儿甲状腺病也被治愈了。医生们都追问那父亲，你做过什么？你给了孩子什么？是不是给了更多类固醇？阿们。顺便说一下，这个病例被交给有兴趣研究这种疾病的以色列医生，他们正与新加坡医生合作。那些以色列医生对于女孩的康复都感到惊讶。当然，他不是用药医好的。我希望有机会告诉他们，嘿，是以你们的古犹太仪式医好的，哈哈哈，阿们，是你们的尼赛亚治好了这个孩子的，阿们，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四岁的女孩痊愈了，哈利路亚。这就是我刚听到关于圣餐最新的见证。我出来之前，在第二堂和这堂崇拜之间，我在房间刚听到，在上一堂崇拜，即第二堂崇拜，那个女孩得救了。然后有人写信告诉我一个关于我们教会一位女士的见证，她怀了孕，但孩子的大脑却有2个囊肿。阿们。几周前我分享过另一位女孩的故事，她是全职童工，她的婴儿也有2个囊肿在脑中，而上帝完全去除了那些囊肿。阿们。赞美主，你知道吗？她也祈祷相信上帝。阿们。在我们教会领了圣餐，现在孩子脑中的囊肿完全消失了。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今天有妇人花费大笔的金钱注射他们认为可以逆转生理时钟的荷尔蒙注射剂。你听过这事儿吗？你知道有人在这样做吗？那些荷尔蒙通常是动物性荷尔蒙。我想是猴子或什么动物的。阿们。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注射荷尔蒙，认为这会逆转他们的老化，使他们越来越年轻。阿们。这些东西唯一的问题是结果还未出来，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阿们。但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人能生产这种东西，那上帝的方法岂不更好？阿们。你觉得他会将你的生命推回几年呢？阿们。并去除你脸上岁月的痕迹？阿们。阿们。何必要花大笔金钱？上帝的方法都是免费的，但他付出一切，上帝付出他的儿子。 这就是爱。人的方法总是不确定，还可能有副作用。其实极可能会有副作用，也许现在没有，当你老了就会出现。你知道吗？你必须花费大笔金钱。上帝的方法不是很美妙吗？不要因为它是免费而轻视它。对我们来说虽然是免费的，但耶稣要付出一切。教友们，阿们阿们。我们刚了解到要吃用火烤的羊羔。我希望从今以后，当你领圣餐，当你望着饼时，比如说你眼睛有问题，你有白内障或者某种眼疾，当你望着饼时，见到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眼受到你的眼疾煎熬，然后你才领圣餐。这样领圣餐，你会心存感恩，你领受时会感到主的爱。我们说阿们。我希望可以告诉你圣餐还能带来多少祝福，它可以从各种性瘾中释放你。箴言中有一章说，妓女坐在高处呼叫过路的男人，你们来吃我的饼，按吃的饼是好的，喝我的酒，偷来的水是甜的。之后几节经文说，智慧坐在至高处，妓女坐在高处，上帝的智慧则坐在至高处。上帝的智慧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就得存活。上帝在这里做出与淫乱对比，换句话说，圣餐甚至能将你从奸淫中释放。阿们。第二天百姓带着银子金子出来，第二天200万个奴隶变成200万个百万富翁出来了，而前一晚他们不过是吃了羊羔。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这个方法，这世界教你，你必须想方设法不断努力。上帝的方法是吃了就兴盛，吃了就健康。我们说阿们，哈利路亚。不久以前，我们教会有对夫妇想卖房子，你们那些想房子卖的好价钱的，要在那房子里领圣餐。你和妻子领圣餐，阿们。在你的房子里，夫妻间若有不忠的问题，被揭发的那方得到宽恕，最好是一起领圣餐。婚姻出了问题，当你们原谅对方，要领圣餐。阿们。领圣餐将使你的婚姻关系比出问题前更美满。阿们阿们。因为每次你领圣餐，圣经说你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是什么意思？仅是记着领圣餐，你便向所有正在观察你的势力，甚至黑暗势力表明主的死。阿们。圣经中，当他们表明主的死，伟大的事情就发生了。每次他们献燔祭，以色列都得胜。例如每次围绕耶利哥城，他们都吹角。吹角有什么意义？竟能使耶利哥的城墙塌陷。吹羊角的意义是什么？你如何获得羊角？从死去的公羊头上。当你吹那角是什么意思？你吹的角声表明羊的死。阿们。你是表明主的死。而每次我们领圣餐，我们是表明主的死。这对夫妇想卖房子，但碰到一个怪异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件事儿，相信我好吗？不止一个人见过，他们的房子有个现象，家里的东西和家具会移动。不止一个人到过那里，就连房地产的中介也不敢去那房子。已经有不同的人见过东西移动，还有谁想买那种地方？他们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没问题。阿们。这些只是邪灵，没有鬼屋，只有邪灵。对耶稣来说，他们不是问题。于是我们几个到房子里领圣餐。阿们。我们只是领了圣餐，之后房子便卖出了，不再有怪异的现象，没有东西移动。阿们。我们在那房子里表明主的死，哈利路亚。阿们。聪明的人就去找闹鬼的物业和公寓，房价总是很低的，买下来再邀请牧师来。阿们。让杨双瑞牧师过夜，邪灵便会离开的。阿们。邪灵便会离开。阿们。 我们表明主的死，阿们，阿们。我是认真的，留意这样的地方，阿们。他们要贱卖，你赎回那地方，阿们。赎来为耶稣所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接着说了些有趣的话，然后我们就会领圣餐。你准备好吗？上帝提到吃，怎么吃？上帝说吃羊羔的头，吃头。上帝说吃头，为何上帝会说吃头？为什么上帝会说吃头？头象征什么？我们的心智、智慧。阿们，你知道吗？当你领圣餐，你是领受耶稣的智慧，他的心智。你知道这道理吗？你知道耶稣的心是完美的吗？想一下耶稣，耶稣12岁时，就像每个犹太男孩，他还未拥有一本圣经。他们家中没有圣经，他们必须每个安息日去犹太会堂听圣经。在他12岁时，圣经说，大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换句话说，他记住了所听到的一切，他记在心中。阿们。同学们，想象一下，每次老师所教的，你不用回家学习，你记在心里。阿们。你只听一次便记在心里，你不必学习。试想一下，阿们，你知道亚当也是这样的吗？亚当在他坠落前，他的心智极为聪颖，惊人的心智，连科学家都说今天我们只使用1/10的心智。阿们，亚当的心智是惊人的。亚当没有电脑、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的帮助，他能够被所有的动物物种命名。想一想，仅是鸟类，鸟类的王国，我是指，但是鸟类就有多少种？但是他能为所有的生物命名，数以百万计个命名之后，他能够回头记得第一个。想一想，没有笔记本，没有电脑，坠落之前他的心智是何等的聪颖，可惜变笨。故此耶稣来逆转了诅咒，而部分被逆转的诅咒是，当你领圣餐，你领受他的智慧，他的聪明。阿们，阿们。就因为你年龄渐长，我是指你的岁数，并不意味着你会健忘。甘坚信去世时85岁还是86？86，他去世前，我看过他主持的一堂崇拜，只是在他死前一年，他在崇拜讲道。他能够这样说，在1958年7月13日上午10:30，你知道那天是星期三吗？这位男士真惊人。他说年轻时看了个报告，甘弟兄说他看了个科学报告，说每天我们有几十亿脑细胞死亡。他相信了，他一相信便开始变得健忘。然后主向他说，你的记忆力是你属灵的一部分，永不衰老。他一相信，即使后来已上了年纪，他从来没有忘记什么。阿们，阿们。我们24、5岁时说，你是谁？你是谁？那个我是谁？你看，阿们。因此圣经说，当你吃羔羊，吃他的头，你便吃下了他的智慧，他的心智。你的心智变得敏锐，你的记忆官能变得精确，你便领受基督的心。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有件美好的事儿。他从死里复活那天向两个门徒显现，那是礼拜天，他在告诉我们每个礼拜天如何进行崇拜。他给他们讲解明白上帝的话，他们仍未认出耶稣。然后圣经说他到了他们的房子，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了，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现在客人变成最好的主人，他递给他们饼，意即他们吃了。当他们吃了饼，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情况这里，他们一直不能看出认出他是谁。为什么？他们很抑郁。抑郁是属精神领域的心理问题。他们都很郁闷，他们有压力、紧张、惧怕。后来耶稣来了，他们无法认出他。他们需要觉醒，他们的心要医治。阿们。他们吃了饼后才认出了耶稣，他们变得敏锐。忽然耶稣不见了，他已达到目的。不仅如此，他们立即起身回到七里外的耶路撒冷去。这是什么意思呢？生理上他们恢复了体力。阿们，阿们。领圣餐将有助于你的心理健康。向你旁边的人说吧，他在说你。阿们。耶稣在肉体上为我们受苦前，他在精神上为我们受苦，你知道吗？这显示出早在你肉体受苦之前，你现在精神上受苦。你知道在我们的肉体得医治之前，耶稣为我们受什么苦吗？看看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最后两行，在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之前怎么了？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为我们的心理健康他受刑罚。他供应我们身体健康之前先供应我们平安，早在你失去身体健康前，你先失去精神上的平安。你的情绪变得紧张，你的心情变得焦虑。在新加坡，压力是头号杀手，我们说的是心脏病之类。其实有些人的心脏已经有并发的问题，不过仍存活多年。但促使心脏病发的是什么？医生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是因为压力。促使心脏病发的是压力。医生也很奇怪，有些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倒下猝死，他们莫名其妙。让我告诉你，耶稣救赎我们脱离的第一样就是压力。你知道他在哪里开始受苦吗？你可以从电影《耶稣受难记》得到概念，他从哪里开始为我们受苦呢？克西马尼园非常好，在花园里发生什么事？他受了极大的压力，你从未见过耶稣这样子，他担当了我们的压力。第一次他为我们担当的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压力，真不可思议。圣经说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在克西马尼园。为什么？因为当亚当坠落时，上帝告诉亚当，因为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后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不是说你吃虾面时出汗，他没有这样说，他是说你会有压力，从此以后你的工作会有压力。亚当本有为他预备好任他自由取用成熟可采摘的一切，一切都任由他所用，但因为罪，他此后要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必须抵受压力才有收获。这是你必汗流满面的意思。后来在另一个花园，耶稣流血如汗。为何是血？因为耶稣的血有一种特质，他的血能拯救。于是当他流出混着血的汗，他把我们从压力的诅咒中释放和拯救出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我们必须拥有能解除这一切的方法。阿们。而主为提供我们这方法付出代价。我们说阿们。哈利路亚。我去过以色列，算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我去以色列，总有个导游讲述橄榄末的榨橄榄的石磨。但这次我到以色列，当导游提到橄榄末时，圣灵感动我的心。顺带一提，耶稣流血汗的那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克西马尼的意思是榨油末，橄榄末。他们是这样取得橄榄油的，把石头压在橄榄种子上榨油出来。导游告诉我们，第一次榨出来的叫特级初榨橄榄油，首先用于圣殿，照亮黑暗，点燃灯台。他说然后压上第二块石头，第二次榨出来的是药用，接着第三次榨出来的用作肥皂或洗涤身体，用于清洁。我听过很多次，但突然在加百农，圣灵感动我， 我见到十字架的整幅写照。耶稣第一次被压榨的地方就在叫榨油磨橄榄磨，他被榨而流血，阿们。他做了什么？当时是黑夜，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压力里赎回，哈利路亚。他带我们从黑暗的生命进入光明，阿们。他的血汗救赎了我们。不仅如此，第二次榨是为了做药。接着他怎么了？他受难，他的刑柱被殴打，他一再被鞭打，一次又一次被残酷的打。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药用。而第三次榨的是为了洗涤，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让我们的罪被洗净。哈利路亚，
阿们。不用劳苦，教友们，我告诉你们，他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我现在要带你们领圣餐，但让我完成最后两点，羊的腿和内脏，然后我们将结束。我们刚才看了羊头，我还没讲完呢，但要明白他的死连你的情绪和精神都救赎了。他为你提供了心理治疗。向你旁边的人或你丈夫说，感谢上帝。我听见什么啪哦，感谢主，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请转另一边脸，弟兄。好吧，听着。抱歉。接下来讲羊腿，吃头后到双腿。为何要吃腿？为何上帝告诉他们吃火烤羊羔的腿？为什么？不要忘了，当时以色列人是奴隶，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地区半步。作为奴隶，他们必须在范围内工作，但第二天他们要走千百公里的路，实在不可能。刚才我们看到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你知道软弱的这个词希伯来文是跛脚吗？没有一个跛脚，每个老人走出来都不用拐杖。故此你看电影《十诫》中有个人撑着手杖走，旁人扶着他，那是骗人的。圣经说没有一个软弱的。我不知道为何有时事实比虚构更离奇。忠于事实，阿们，阿们。赞美主，没有一个软弱的，每个老人都昂首阔步。这就是为何我要告诉你吃圣餐让你青春常驻，因为年长者首先动不了的就是腿。几年前我和甘坚信的儿子小肯尼斯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个了不起的人，人称桑尼的拳击手，乔·刘易斯。乔·刘易斯，当小肯尼斯还小的时候，乔·刘易斯告诉他，别人问他保健的秘诀，他说保持双腿健康。刘易斯这个拳击手到60岁还在跳舞，小肯尼斯那时还是个小孩。刘易斯告诉他保持双腿健康，晚年他会支撑你。所以小肯尼斯始终相信要做双腿运动。阿们，阿们。各位，你们在听吗？所以论到返老还童，老人都能走路。我只看看在福建崇拜和华文崇拜什么了。现在阿伯阿婶都在约会了。阿们，哈利路亚，阿们。他告诉我的，老人家在约会了，他们不需依靠自己的儿孙来探望他们。哦，我忘了问你们，我当成理所当然，我真不对劲儿啊。哎呀，让我问你们，我假设你们都想长寿、健康、恢复青春，我没有问过你们，耶稣问那双腿瘫痪了38年的人什么？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问题很可笑，是不是？我要问你，不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要痊愈的，因为如果你痊愈了，你便要回去上班。你不能领福利金了。如果你痊愈了，便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所以先想想，我现在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要痊愈吗？我应该早点问大家，我假设大家都想要，阿们。
我的意思是，你会奇怪有些人并不想健康。我知道有人国民服役期间想要降级，他们想要有病，他们想患上某种疾病让他们降级，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的意思是，有些人下意识想生病来得到爱或同情，或他们的儿孙探望等等。不要打电话给你的孙子说，你要来见我。有些人想使自己生病。阿们，要像那些在福建崇拜的长者打电话给儿孙说，嘿，不用来探望我，今晚家人有约。阿们，哟，哈利路亚。阿们，没有一个软弱的跛脚的。阿们，祖父追求祖母，哈利路亚，他们一夜之间都痊愈了。阿们，天哪，一旦双腿痊愈就搞定了。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最后谈内脏，吃内脏。上帝知道他们将要长途跋涉，所以上帝说，你要吃羊腿。阿们，看上来，内脏是什么？内脏是肠子。林医生在这里吗？我们教会有一位医生，是胃肠病学家。每次我讲到这些，他都会点头。你知道吗？当你感到有压力、恐慌症发作之类的，都会影响到你的肠胃，会影响到你的肠子，感觉像肠子扭曲。医生说，你甚至可能患上肠易激综合症或胃溃疡。故此有时学生考试的时候会腹泻，他们压力大，所以频频去洗手间，压力影响到你的肠胃。你知道这事儿吗？上帝告诉他们吃烤羊羔肠。不要给我这种表情，我知道你们有些连猪肠都吃，你们都望着我好像说没有，这是烤羊肠。阿们，你们连猪脑都吃啊？你吃羊羔的脑，思考像羊羔。那么，为何上帝说要吃肠子？为何？仔细听。第二天他们需要行走，第二天他们需要吃装好的食物。但是屏幕师，他们有吗呢？没有。仔细看，他们越过红海后，又经过了一段日子才有吗呢？意思是什么？他们要靠携带的粮食活命。但你知道吗？他们都没有腹泻。为什么？他们有强壮的肠子。为何他们有强壮的肠子？上帝告诉他们要吃羊的肠子。阿们，这会让你每次都期待领圣餐。阿们，我告诉过圣餐部，拜托以后别把饼掰得那么小。今天的饼还是很小。当我在家里领圣餐，你知道我做什么？我用一块大的，我咬一口，然后我开始默想吃他的大脑，他的智慧，我领受基督的心智，然后我吃他其他受到我疾病煎熬的身体部分。我曾有一种病，今天我首次分享这个痊愈的见证。有时我不想分享有关痊愈的见证，因为有时你分享后你再受攻击。你知道吗？但已经超过半年了，并没有复发。今天是我第一次分享。我在上一堂崇拜分享过，两年前我和妻子出国，我记得我们到了一家餐厅，当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尾骨一阵剧痛，过后每当我坐在地上或硬的椅子硬的地方就很痛。通常你长时间坐着站起来才有这种痛楚的。我不知道医学上是否叫坐骨神经痛之类的。感谢上帝，我不需要靠脊椎指压治疗师找出问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无论如何我开始领圣餐。每当我吃饼，我便想象逾越节的羊羔或耶稣，他的尾骨受到我的病和痛煎熬。我开始领圣餐，我当时好了吗？没有。我会一次做总结。仔细听，我领了圣餐一段时间，其实前几天我望着我圣经上的笔记，我的笔记写下领圣餐的日期等细节，我写下我的尾骨疼痛得医治在那里。当时当我领了一次圣餐后，我好了吗？没有。我领完又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真的不晓得。但大约半年前，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 嘿，疼痛都去哪儿了？不再疼了。我甚至不晓得多久不觉得疼了，直到现在，经过许多个月都没有痛楚，痛楚消失了。以前这困扰着我，有时坐太久就必须改变姿势，现在痛楚全消失了。但你问我领了多少次圣餐，我无法告诉你，我只能说，对那些问医治呢？医治在哪里的人是没有作用的。这不是信心，你必须相信，听上帝的话，领圣餐多少次都行。主从来没说要每天或每周一次，他只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意思是你想多健康，你想多年轻。阿们。你想从我这里领受多少？阿们。于是他用每逢这个词。好吧，请听，我将以此总结。如果圣餐有一样东西是那么强而有益的，就是这样。马可福音11章24节是个有根据的真理。可惜很多人认为领受医治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践马可福音11章24节，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你必须相信你得着，你之后不能怀疑。当你祈祷，你必须相信你得着。有些人做得到，但有些人有困难相信他们会立即得医治，这正是信心运动倡导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圣餐不同，圣餐是每次你领受，你相信你越来越好。当你领受你好些了，当你领受你正在相信，它让你更容易相信你越来越好，直到有一天你会意外地发现你在不知不觉中得医治。各位，你在听吗？这除去了压力，要你相信即刻领受全部医治的压力，好吧？所以这是圣餐的好处。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你将利用教会现有的圣餐教导，遵循这些原则喂养自己。如果今天的信息使你感动，去买录音带光碟反复聆听。感谢你，主耶稣，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现在像他这样说和领受。主啊，感谢你。举起杯，你手中这杯象征你的罪债已经全部清还了，你的罪所导致的每一个惩罚，每个诅咒，因耶稣的血全都从你的生命中除去了。喝下。哈利路亚，欢呼吧，阿们。圣经以西结书中上帝说他必与牧人为敌，因为他们不牧养群羊，不医治有病的。这便是我们医治的方法。每次我们聚会，让我们纪念主的死，阿们。同样在整个星期任何地方，当你享受与家人的天伦之乐，享受弟兄姐妹的团契之爱时，都停一下来纪念，这一切都是由上帝的羔羊支付的。阿们。所以让我们给他赞美，阿们。举起双手感谢他，天父，因为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儿子赐给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天父，今天我们领受的每一口气，主啊，每样好东西，每个祝福，全都是继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来。我们感谢你，天父。今天整个世界在运行，这世上所有自然的祝福全都因耶稣宝血的代价而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超自然的祝福赐给你的儿女，记着耶稣的血，我们彻底和自由的领受，全都已清还。我们奉耶稣的名领受，愿主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大家都说阿们。向你旁边的人说，明年我会更健康年轻，阿们。
赞美主。